Yo， 大家好，欢迎来到消咖，我是杰瑞。哇哦，又到了双十一疯狂消费的购物节啦，刚好也是我们的第十一集哦，好多的一，难道这是巧合吗？大家可以签一下，对不对？相信大家已经磨刀霍霍，准备要买到剁手手啦。一阵购物狂欢后，需要面对的是卡费爆掉的窘境。不过今年有五倍券啊，想必大家应该都准备花好花满了吧？货比三十家，看谁家的优惠最足，赠品最多。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让我们先欢迎 Stanley 出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有这个 Stanley 啊，那个每逢双十一购物节啊，像你们这样知名的品牌电商都忙到烂掉了吧，对不对？不过应该也都会带来不错的漂亮成绩单啊。那 Stanley 今天是不是要来跟我们聊聊品牌电商到底怎么赚钱？看看我今天能不能帮大家挖到一些美感啦，希望不是挖洞给你跳啊 Stanley。
其实双十一其实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就是跟电商连结，但你说是不是一定在双十一就能够赚到钱？其实我觉得那倒也未必，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多聊聊。
希望那个消咖未来抖内就是靠这个今天电商这一集，未来我可以赚到钱，好不好？好，那 Stanley 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在电商深耕了多久，这一路上有什么样的机遇跟经历呢？
我在这个产业其实比较特别，因为我在电商这个经历它其实不是耳熟能详的几大通路平台，比如说 Momo、 PC Home 等等的，其实我的经历不是在这些，
是
其实我反而是从整个泛电商产业，其实我待过台湾前几大的物流公司，待过很大的 B2B 平台，然后我也待过 3C 的通路商，
对，
然后还有知名笔电品牌，对，那其实这些其实都是，对，其实就是股票上市柜公司其实都查得到的公司，所以我的经历其实跟所谓的纯电商平台就比较不一样，我反而是能够透过很多不同的产业面的学习或者产业面的经验，
是，
然后来跟着大家一起操作电商。
哎，我想先确定一下刚刚一个名词叫纯电商跟不纯的电商，所以不纯是有做什么黑的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所谓纯不纯，我的纯不纯意思是指像 Momo PC， 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我一讲到这个公司你就说 OK， 你一定是在做电商。
哦，那像东森呢？
东森是东森房屋吗？
房屋是那另外一挂的，好不好？东森最近有风风火火的。
对对，东森其实他电商也做得很不错啊，他其实在几年前也是在台湾以电商通路来讲，他也排在前十名的大型电商。
还好我那个抬头不是打东森知名直销电商，那就尴尬了。
对，那我们今天题目就换一下，
换一下，请问那个下线要产生几个？
对对对
要怎么对碰？
蓝钻重要。
OK， 那通常电商的工作内容都是怎么样去区分啊？比如说因为电商有电商平台嘛，那还有分行销啊、物流、仓储、里里扣扣一堆，其实大家也不知道电商的工作到底都在做些什么，Stanley 来帮我们解析一下。
其实电商这名词很简单，电子商务，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啊，我在虾皮啊，我在 PC Home， 我在 Momo 啊，我上去逛卖场，我好像觉得电商就是我把商品放上去然后就会有人来买，这个订单好像就结束。其实电商这个产业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劳力密集的产业。怎么说呢，就是像如果假设你是待在原生电商的公司，比如说你就是在某某，你就是在 PC Home 上班，
对，
那其实你会对于所有电商产生的一些工作你都会很熟悉，或者是你觉得理所当然。所谓电商的产业就是当你在网络上你看到你的产品，第一个就是图片，
对，
文字，
对，
价格，产品。 OK， 我刚刚其实讲到这四个啊，后面其实就是四个不同的单位在帮你处理这些东西。比如说图片或文字，图片它可能就是有一个美工部门要专门帮你设计图片，画的设计美美的图片，帮你修稿等等的。
是
文字呢，它可能就是行销企划，或者是它可能跟是产品部或者是行销部的合作。商品呢，价格它就是产品部，它可能就是商品开发，
对，
等等的。那再来就是你在平台上看得到这些东西，它可能有一个维运团队，你的平台的维运后面还有 IT，这些其实就只是很粗浅的电商，你看到东西我所见即是即讲，就这几个大的部门就已经出来了。
了解，所以跟真的有些外面自己那种自营的品牌可能就自己一个人搞全部
哦， 对， 对，你刚刚讲到重点了。其实很多电商，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供应商角度，它其实是一人电商， 就是他一个人做完我刚刚讲所有的事情，这也是有可能。
哦，那这样也蛮超的，但是利润应该也不错吧？
其实现在电商，我觉得大家可能越来越不陌生，所以我不能说利润好或不好，而是我觉得我们回归到产品面，就是卖东西，不管你在哪里卖，
对，
它都有利润好或不好嘛。
也是，
比如说你的一个东西，你在菜市场卖，
对对对，
还是你拿去街边店卖，还是拿去百货公司卖，
是
我们其实正常人的理解都知道，这些中间有所谓很大的一些价差或者是利润的不同。
对对，没错。像最近啊，双十一购物节来的时候，那其实各家电商啊，也都是准备要来大干一场啦。那各家电商通常啊，你接触这么久，经历过这么多电商，他们大概多久之前就是会开始准备，比如说我们要去操作整个行销广告的布局啊，对，这个大概比如说一两个月前还是再更早，他就要开始做整个双十一通路的布局。
就用双十一来举一下，就是其实电商大部分在准备这样活动的工作，其实因为像我待的都是比如供应商端的，就是我是提供商品的角色，所以像这样子的角色其实现在在台湾就是分两，就是他有两个主要的工作，两个电商的范畴，一个就是我们自营官网，就是我会有自己的品牌官网或者我们自己家的网站，
对。
另外一种就是我跟平台合作，我跟某某合作，跟 PZone 合作，跟虾皮合作，我把货放在他们那边，由他们来协助我做销售。
是，
所以这两块其实就会是刚刚讲的我双十一前面要先准备的工作，因为这两个是我的通路。
对，
那我自己家里的我当然可以准备的，比如说我可以更缩短这个准备时间，因为我可以自己上架，我可以自己修里面的图，那我基本上我在公司内部就可以处理好我家自己的官网。可是如果跟 Momo 或者是跟虾皮像这样的平台合作的话，他们就会提早，比如说双十一大概就要拉到可能九月、八月，我大概就要先让他们知道我有什么东西要卖。
是，
那因为他们手上很多的供应商嘛，比如说我对的某一个比如某某的 MD，
对，
他底下可能有30-50-100家的供应商。
那个 MD 可以解释是 mother
OK， 因为每个平台有不同的职位的title 啦，那可能像某某每个品类可能比较大，就是像 MD， 那底下可能会有 PM 啊，或者是企划、啊、等等的不同的角色。
是，
对。那像我们就会提供我们的商品，那知道说、哦、我双十一我预计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应该前面已经有很长一段合作的时间，所以他对我们的商品比较不陌生的状况下，我就会让他知道说我们过往比较好卖的东西，我开始会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哦，双十一我要卖什么，你要留版位给我，那你要留入仓时间给我等等的，我就开始 booking 这些，让他先知道有我这个人，知道有这些商品要给他，能够帮他们带来业绩，因为他们也是业务嘛，他们也要赚业绩，所以我的东西让他们卖得好，那他们自然业绩就会好，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很密切，它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哦，所以原来双十一这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要把我的货品除了在我自己的电商购物车去做之外，我也要去上架其他的平台一起去响应这个购物节。
没错，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有点偏向我们公司对于电商这个通路的策略，因为其实我自己开一个购物车，我开一个官网，
对，
这个官网有购物车功能，理论上它其实就是我的自营官网了。对，那当然就是有大有小嘛，比如说像最近上市柜的九一，它也在帮人家做这个，那它就更完善，它还有会员系统啊，它还有很多的功能，行销的出案的功能，那我觉得就是取决于大家对于自己的行销电商行销通路的策略，你想要透过像 Momo PC 虾皮这样的平台帮你去做 promo推广你的商品，还是你希望有自己的网站，那你自己在上面有自己的会员系统，有你自己的购物车，
是
你可以处理自己的金流，那物流都是自己来处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产品或你的公司的策略是怎么样。
是，因为双十一这个名词就我知道了，因为大家 Google 也看得到，就是都从阿里巴巴、淘宝，大家说马云啊，或者是他总经理什么谁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相信在阿里巴巴的购物节操作方式应该跟台湾会不太一样吧。
其实你刚刚讲的双十一确实是从大陆，就是从淘宝、从阿里这边，
对，
我觉得是打回来台湾了，因为当初就是光棍节嘛。
对对对，
对，那光棍就是双十一光棍。那为什么会在双十一？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之前前几年新闻也报道很多什么叫做双十一。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电商的大节日，就是因为刚好在十月、十一月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节日去 promo，
是，
但它又刚好在 Q4 又在圣诞节之前，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档期中间的空档。那以电商人角度而言呢，不会言就是他其实每个月档档都是大档，
对，
档档都是活动，没有所谓就是淡旺季的，
没有淡季的事情。
对，因为你电商就是你24小时都可以有人透过电子商务来买你的东西，
没错。
所以简单说就是，你今天老板对于你自己业绩不满意，你就马上上去看你要调什么，调图片还是调价格，还是你要再多做一点广告，多做点 promotion， 就是电商就是这么的无远佛界，但也是这么的繁琐，然后而且这么的辛劳，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劳尽密集产业。而且其实真的大家如果是没有做电商的人，尤其是在比较知名的电商品牌，基本上那真的都是爆肝产业，
肝出来的，
对对对，年轻的肝是很需要大家来电商这个产业贡献。
那所以可以合理的理解就是说，从一月到十月每一个月都有节庆可以做促销行销，刚好十一月十二月可能比较弱一点，所以电商要把它补齐，我一年每年每天二十四小时我都要赚。所以基本上也可以接下一题，就是说双十二的延伸，就是因为双十一赚不够嘛，所以双十二再来一波嘛。
其实当初的双十二，其实如果说以淘宝或天猫那个时候的逻辑，就是双十一真的是量太大，量大出来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电商是会有所谓的叫退货，或者是我准备本来是我是否双十一的货，
对，
结果它后面还是有很多的尾货，或者是很多退回来的货品，那我可以再整新再调整。对，所以其实双十二某方面来说就是
卖福利品，
就是再处理一次双十一的概念。对，我觉得就如果你是以我供应商的角度而言的话，我会这样子看它啦。
哦，好黑心哦，
造福的是消费者。
也是啦，无奸不商嘛，还是无商不奸。
我觉得是造福消费者。
好，造福消费者。好，我们不要讲的这么难听。OK， 那电商平台啊，其实基本上在做的讲白就是网络生意啦，对不对？那行销预算通常主力都是分配在社群吗？还是你们比较常见的操作行销模式，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两块，一个是官网的操作嘛，然后一个是你跟市场上比较知名的平台合作。
对，
那我觉得这两块对于你的公司的所谓的行销预算投放就会有一些差异。
是，
因为你会去跟大平台合作，某方面你是希望贪图人家的流量，
没错，
所以你会给他多抽一些，所以自然你会给他的广告预算就会少一些，或甚至不给他，因为他自己要去 promote 你的商品嘛。
是，
因为毕竟人家抽这么多嘛，
是，
某某股价都这么高，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是我们家自己官，为什么最近这几年 很多的品牌或者是供应商都自己开官网？
对
对，其实某方面来说就是，我既然要投预算了，我要投广告了，那我要导流导会员，那我当然导到我自己家，这些会员我后来可以运用，我再来做会员的行销，我再去贴标，再去做回购。
嗯，
所以这个其实会是现在比较分派的操作。
对，
也就是说我跟大平台合作，我是吃他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我投广告预算的时候，我就投到我自己的官网上。那我不管是我透过 media buy 去做Facebook， 或者是我做关键字等等的，
是是，
我都让它导回我自己的官网。那这个就会是留在我自己家的东西
流量。
对，
所以比如说大平台合作的行销预算上面，那会不会拨一部分预算去买他们的平台的流量？
其实会，其实会，因为其实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
他也不是说我只抽
高来高去，
对，
是不是？
因为像我最近也因为双十一嘛，那我们公司最近也出一些新商品，
是，
那我当然也是希望能够透过所有的通路资源去把这个商品的销量拱大
拉起来。
对，
对，
所以当我跟他谈的时候， 他当然说，那你们公司的行销预算你要帮我导流，因为毕竟你是新商品嘛，
是，
你新商品你不知我不知他不知，那就势必大家一起把它做大。
是， 是， 是，
那所以既然一起做大的话，我势必也要投一些预算给他们，让他们就是等于说我导流导到某某上或导到 PC 用上，
对，
让他们也有流量。
对
对，所以我的广告预算就会去分配。
是，那你们现在会去尝试比如说时下比较夯的一些像虾皮也有在做的直播带货，或者是找一些 KOL 他们去合作品牌啊，或是平台这些的行销操作吗？
会，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术业有专攻啦，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供应商，我们是品牌端，
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希望透过比较专业的广告代理商来协助这一块，因为毕竟现在的 KOL 这么多，
对，
现在的网红这么多，直播主这么多，但我们不可能说自己下去直播嘛，因为没人要看我们。
是是是，
对，所以我们会透过广告代理商 来操作这一块。那我们很多商品其实大家都会遇到就是通路价格竞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像老板就会说你不要破价啊，你不要破我在其他通路的价格啊等等的，那我就只能说 OK， 那我就找比较 私密的社团或者是团购或者是 KOL， 你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地方播。
哦，我眼睛没看到就算了。
对对对 对， 对啊，你这档做完结束、okay. 那我就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就是不破公开的市价，但是你私底下 under table 要去怎么操作，我不会去控管你这么严格、啊、
对对对
对对。那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影响力的时代啦，大家都拥有这么多粉丝，对不对？关注度很容易也被分散了。很多大电商现在也都是在积极在布局这些事情啦。
嗯，没错。
那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投入做电商品牌啊，其实应该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啦、啊。但是同时又觉得电商应该会很赚钱，所以有些想做的人他就会卡在这里，很矛盾。那 Stanley 怎么看这个矛盾的直观？
其实你问到了一个很广泛的问题，
对，
就是。我直白这样说，很多的不是很熟悉电商这个产业的老板们
是
都会有很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今天想做电商，
对，
那不然先找两个弟弟妹妹来帮我上个架。其实所谓的找人来上个架这件事情，到底他背后的策略是什么？你是想要他只是上架，还是你希望他带来公司比如说一个月有 20% 的营收在电商，这思维完全是不一样。
对，
如果你只是把商品上架，那没有问题，你只要找个弟弟妹妹来，你甚至不用花太多钱，这件事情马上就成。
是，
可是如果你是希望你的产品，你希望电商站在你的产品销售的通路可能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你必须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做白牌的，我们白牌就是没有知名度的自己以为是品牌，我们都把它统称白牌了。那这种白牌其实在业界现在是蛮多的、啊、价格购物车或是上上虾皮他就做这件事情。那因为业界有蛮多品牌代抄啊，或是电商代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模式或是什么套路？
OK， 你刚刚其实讲到两件事，一个是白牌，我先稍微提一下白牌。基本上如果假设你是非知名
Nobody，
对，或者是你有品牌可是没有人知道，这对我来说也是白牌，
还是 Nobody。
对对对对，像这样子的话其实你是势必需要有一段累积你品牌知名度或者是客源的时间，
就是砸钱吗？
砸钱也是一种，或者是你就是用钱换时间，或用时间换钱，好吧，
时间就是金钱嘛。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用时间换钱还是用钱换时间。对，那但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代抄。对，因为其实代抄的另外一个它一样有分，就是你是品牌的商品去被代抄，还是你是白牌代抄。
对，
那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跟刚刚的答案其实是很类似的，因为代抄它其实赚你的就是两个嘛，它可能赚你的是一次性的费用，
是
比如说假设我是代抄公司，我就是收你一个月一个人的钱，你只是不想请这个人嘛，
对，
那我帮你做刚刚那么多
杂事。
对，就是电商比如你要上架修图提报，然后调价格啊，然后还是做 banner 等等，反正就是这些繁琐的事情
一条龙。
对，就是包给人家做，这是一种代抄。另外一种就是你是真的要抄一个品牌出来的代抄，
是，
对，就是我是找可能是广告公司或者是相对更有经验的电商的操盘、我是希望把这个品牌能够炒作有知名度，
是，
或者是让它能够有带出多少的营收或者是声量。
对，
那我觉得这个背后都还是考量第一个你的预算，第二个是你做这个品牌或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当初的企图心是什么？
是
你只是想跑个短打，我只做一季我就不做了，还是说我这东西这个品牌我是要长久经营的？我觉得这个就会跟刚刚的策略不一样，那不一样就会影响到你投入的预算。
OK， 因为我之前好像有听过朋友就是有被代抄骗的，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投了蛮多的预算，然后要给代抄，可能代抄是类似这种小小的广告公司，然后就下广告。
当你需要某人提供你这样的服务的时候，第一个是你要先知道你要这个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刚刚讲说我投放，比如说我请人帮我做品牌代抄，
对，
然后做流量，那你要知道你要看到的数字是什么。你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要比如说我讲直白一点，我经营一个粉丝团，
对，
那粉丝团可能有按赞有浏览或者是有流量，那你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你要给提供你服务的人一个很量化的数字。
是，
对，那我觉得比较不会有像你刚刚讲的。
可是这个就存在这个认知的落差，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有可以代工的厂商，我可以出这些白牌的东西，我自己挂品牌，对，但他未必会有像你刚刚说的，他会了解说我这次要做代抄或者要做广告，我要看什么数据，我要得到什么。通常我觉得在初期应该很少会有这些 sense 啦，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是 入门的功课嘛。
其实是因为如果假设老板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个功课，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公司至少要有一个人，就是你当这个窗口，假设你们想要把服务外包，那你这个窗口的人一定要有这个 sense， 你要至少能够知道一些基本数据的判断，或者是你想要得到的目标，这样子你得到这个服务回来才会是你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比如说所谓的广告投放或者是关键字，其实就像 Jerry 你自己也是业内的，你很知道这个其实钱很容易就花完，
没错，
但是
随便一直点一点就没了。
对，你要花就是你要花广告预算非常快，但是你要透过广告预算得回来你想要的流量或者是资讯，我觉得那个就会是功力。
对，所以如果有听的老板，不要再跟广告公司讲说我给你10万块，你可不可以帮我赚回20万这种问题了。
欸，这个很多老板都会讲这种话。
所以我们要教育客户。
我在知名企业的很大的主管他也常常讲这种话，但他讲的数字比你夸张很多倍。
我要10万，给你10万，你帮我赚100万。对，拜托，如果有可以承诺的广告公司，真的那个是诈骗啊。我觉得那个操作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啊。那回过头来，现在电商其实它本来就是数位的一个生意啦，比起一般的商业模式啊或者生意，它是不是更容易布局全球？比如说你看像美国大电商亚马逊这些，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电商或者是新的电商，就算我是企业，我要发展出一个新的电商平台，我要怎么样去更容易的布局全球？无远佛界嘛，你是不是跟台湾的模式复制到别的国家去？也许数位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买货卖货的概念是这样子看待吗？
你讲到其实比如说像最近比较红的像是 Amazon 啊，或者是像虾皮，海外虾皮等等的，像这样大家希望能够拓展台湾以外的市场，它其实这个范畴就是像在名词里面有一个叫跨境电商。
OK， 跨境电商
它会很接近像跨境电商的操作。那以整个电商范畴里面，其实物流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整个跨境，就是你要出国这件事情或者是比较难的部分。像我当时的经验是，我们那时候要把产品从台湾卖去大陆，那当初其实在几年前台湾跟大陆还有小三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常就是我们在电商的操作就是跟着大陆的淘宝阿里做他们当地的活动，双十一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 event，
是
可是货呢我们就是还是走很传统的操作，就是可能小三通或者是正茂还是从这样子的货柜运输进去，然后在当地我们建立自己的仓储，然后在当地的仓储做全中国的分货发货。
对，
所以其实线上的操作跟物流后端这些后勤供应链的处理呢，它其实大家不要想它只是 EC 听起来很简单，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传统的生意，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供应链。
对，
就是我不管我的页面再飞旋，画面再怎么的亮丽，但它背后都还是很庞大的供应链在 support 你的这个销售。
所以做海外的最难处理的就是物流嘛，所以其他的部分就相对好处理嘛。
对，因为当然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 solution 啦，就是像这些跨境电商他们都会尽量协助你处理物流这一块，不过我必须说它都还不是那么完善，
不是成熟的。
对，所以比如说举例像你跟虾皮还会合作的话，它其实就是我货可以帮你寄，问题是退货这一段可能没办法哦。所以你有可能退货这一段 的成本是你要自己吸收的。对，那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很多人就会却步，就啊我货退不回来还是先不要做好了。
现在了解起来了，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做行销虽然说会碰到电商，但是没有办法碰得这么细节，所以其实这次听起来时间跟我们分享就是要在乎的 makeup 实在太多了。那你觉得做电商最难的是在哪一块？
电商是一个非常弹性但是它又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你要能够在电商生存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弹性。今天老板可能早上要卖1111，下午要卖222，你要完全能够适应就是电商的快速跟弹性，而且呢你又要做出成果来。所谓成果就是所有电商的操作对我来说都是过程，
对，
只有订单
对
才是结论。
了解，你刚说的弹性我觉得可以分两块说啦，一块说是老板的弹性是在于哦，原来我刚听你讲完我知道老板他有价格的弹性。好，那另外一块当然是我觉得是要从事电商的人给自己要有一个心境上的弹性啦，就是因应这么快速的变化他必须要找到方法，不管是价格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环节的调整都必须要有相对于弹性，所以就有可能会面临到朝令夕改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员工弹性跟老板弹性最大的差异吧。
没错，
非常感谢今天 Stanley 来跟我们分享啊。那最后 Stanley 有没有想要给我们一些 销咖们啊，未来想要从事电商生意啊，或者是电商产业的大家，给一些什么样的良心的建议？
对，不管是你在哪一个部门，或者是在哪一个角色，你都需要有弹性。因为我刚刚讲的电商，它就是很及时能够去调整或者是微调的一个单位。当然，我觉得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属性不一样，因为我是负责比较偏业务、偏销售、偏前台的，所以我们当然是最弹性，因为业绩跟我们息息相关嘛。
是，
对，所以我如果不赶快弹性调整，我就等着被老板调整这样。
好，我想最后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Snake 可不可以教大家在产业这么久怎么样去挑选爆品这件事情？
他们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走到现今的电商，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爆品真的相当不容易。我必须说
相对困难，
因为其实我经历过最多爆品大概可能是5年前。 对，而且通路太多了。现在你有一点流量，有点声量的 KOL 或者是直播主，其实你自己就能够爆品，就自己能够
卖什么都是爆品。
没错，
所以就是你有流量卖什么都爆品，
对，
你没有流量什么都卖得不好。哇，今天真的学习到非常多啊，再次感谢 Stanley 来到我们的笑咖节目，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再邀请 Stanley 回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电商的什么辛酸故事。好，
没问题，没问题。
好，感谢，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下期见，拜拜。
谢谢，拜拜。